师父知道在现场的弟子里面呢，有好多位弟子，相当好几位啊，好多位啊，都看过自己的未来。但我要问一个问题，有谁真正敢对自己的未来说，我确定我的未来明天会发生什么，十天后会发生什么，一个月后会发生什么，一年后会发生什么，有谁那么确定的举手？我告诉你，即使是对修过缘起、修过死随念、知道自己几时死、确定的成就者里面，敢说我确定未来的，我敢说几乎没有。这是两回事。如果你懂观照，你要知道，看到自己几时死，看到大概自己的结局是什么，这是一个推演呢，现在有的业的一个推演，但它不是百分之百绝对的。谁能够绝对？佛，只有佛能够把所有可能的一切因缘变化算在里头。一般的人他只能够从内在上射出去，诶，我的业大概是怎样，但是整个大环境的因缘其实是没办法掌握的，大环境的缘起没办法掌握的，而这个大环境的缘起大因缘对我们一个小生命的缘起是息息相关的，是影响的，是牵动着的。明天后天一年下一年后美国跟中国会怎么样？因为他比我自信，所以我要问他因为我没有这个自信呢，我自认我对缘起的掌握很好，但 我都没有阿 B 这么自信，所以我一定要问他，请教他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，其实真正懂缘起的人都会知道，只要还没有具备一切知识的能力，别说你确定你的未来。当然有些阿罗汉们他的能力会稍微高一点，比如说有比丘能够以31界这样子观那个缘起，那个呢他的准确度，你的涵盖，你的因缘的掌握涵盖的越深越广，你的准确度就高一点，因为你可以把那个变量都算在里头。大部分的人他真正看缘起看未来，他只掌握自己的这个投射，但整个大环境的投射他掌握不好。当然有关系，自己的投射准确也有相当的，比如说你如果是没有很短命的业，有些时候就算是打仗你可能也死不掉，你总是有生路逃走活走，但还是有很多变化你算不在这里头的。你只能够说有一些把握吧，但你要讲百分之外，你要掌握到很透彻很透彻，那就是佛把变化的可能性，多少种变化还能怎样变都算在里头，这不是一般的弟子所能够具备的这种能力。跟你们讲这个是要唤醒大家的一个谦虚谦卑的心，面对我们的生命。因为我知道太多的人，好几个还是我的很厉害的修行蛮厉害的弟子，甚至有特别的能力的，但是看自己的未来都不准。他说了几次几次怎么样，我几次几次怎么样，到头来都变化了。因为不是他自己的什么，比如说他没看到自己生病，他也真的是没有生病，诶，这个是还有点准，但他没办法看到别人生病，自己所爱的人的生病，对自己必须产生的必然产生的反应，这个他算不到。你可以看到诶我可能还会健康，诶还好这个，但是发生在身边的人，父母孩子，你摆不脱，
我看到了，
一个又一个，以为自己确定自己的未来，到头来应验变化的自己完全失控，摆脱不了。你能冷酷吗？如果你的孩子得了癌症，今天就要去化疗，你能不管吗？如果那个是你父母，你能不管吗？今天就有我们一个弟子，还要带着孩子应付孩子化疗，昨天保水，今天要开始化疗。前一阵子另外一个，一下子精神掌控不了自己，对我是非常的恭敬，那我想你对我这么恭敬，我总是能做，但是在那种极端已经严重的时候，真话已经不能讲了，他只是需要得到安抚，他不能够听进去任何一个引导了，那不引导就死路啊，已经到了随时可能要自杀的那个阶段了，随时就舍生命了啊！当然他就讲不会，我不会，我听过我不会的事，2023年我就听过一个跟我说不会的，到过来他掌控不了，他血崩到他完全掌控不了，结果还是跳水塘自尽。确定吗？谁这么确定自己的未来？告诉我，把你忙了不确定。我们也看过自己，但是我们没办法度量，有些东西发生在周围是我们不能不得不反应的，这个东西呢，有些你可以掌握，有些不能掌握，太难了，因缘太深了。所以佛陀说，跟阿难尊者说，阿难尊者说，你缘起容易，我觉得可以明白，别这么说，因缘深深啊，缘起不只是12因缘而已，缘起涵盖内在外在世界。所以有些时候你计划人算不，人家讲人算不如天算，其实就是因缘的大环境，大因缘的变化，你的一个小因缘在里头，太难算准你自己的生命了，太难算准了。我还没看到任何一个修行人，成功的修行人那么铁板钉钉的说，我今天怎么样，明天怎样，后天会怎样，然后会怎样怎样。2013年就有人来到我们的道场，他整个今天这些事我都知道了，哇，讲到好像很厉害，他觉得他已经知道，他说我还没有来我就知道发生了。有啦，你看看他怎么样，搞得生命一团糟，事情一团糟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清楚你的未来，你懂得怎么，懂缘起的人都懂得改变未来啊，你知道要发生这个东西，你的因就不可能再这么鲁莽这样下去啊。所以未来其实呢，不是想象中这么样，我能够计划，我能够掌控，我能够做什么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最可靠的方式就是把现在的因守好。现在的因守不好，你怎么守你的未来呢？今天我的心情有一点点沉重，虽然你不是难过，但是一想到一个小孩，年纪小小，今天就要去化疗了，我在想，天哪，那种苦我不知道，我看到化疗的时候，我没有做过化疗，但是我看到人家化疗都是很苦的，是不是？都是很苦的，我想象这个苦我都不知道怎么承受，然后一个小孩他要承受这种苦，然后看护小孩的成人生命就变了，你的计划就再也不管用了，你能抛下不管吗？那孩子你生的，你抛下不管你也不可能修的，只能够说因缘变了。所以有些时候今天能修，今天能守戒，就好好的修，好好的说，不要计划未来。当然我们没有说不可以救，我们的计划是计划在因，现在的因做好，然后就是希望未来，你不能够预算啊，我能够把几十这个推给未来，几十做什么，就没有人可以这么准确的说的，我告诉你，除非佛陀这样告诉你，那我就没话讲。我还没看到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这样子告诉他的弟子，你现在几十怎么没有的，只有佛啊，他有这个判断，其实精准出击就什么做什么啊，应该到什么时候成熟。但即使是佛，他也不是等着那个因缘来，不是的。你看他对他的孩子罗侯罗，他也是教他两部经，
啊，引导他，让他能够积累让他的波罗蜜，促成他的波罗蜜如何如何成熟。啊，不是说我看到哇就好了就放了，几次几次会怎么样呢？不是的，佛陀也是看到他当然知道未来，但他也知道怎么改变未来，所以他才会觉得诶，这个人萨迦嘎知道不能啊，但是也给他两部经，然后呢未来500年后啊，在斯里兰卡啊，他可以成阿罗汉啊。然后有些像提婆达多明知道会怎样，但也给他一些法，然后让他某一个因缘这个时候未来能够成辟支佛，功德能成熟啊，很多很多。像那个小女孩，他先给他教个死随念，三年后再给他教一下法，他就成为出国圣者，问他四个问题就可以成为出国圣者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对一个懂未来的佛，他都会很努力的布局，在因上布一个局，布一个因，做好那个因，等待那个因在某一个时间点成熟。所以真正来讲，我们佛教的缘起智慧重视的就是现在，一定现在的因把握不住，不要告诉自己说好，未来几时几时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这种呢，这种乐观呢，当然也好，现在乐观是乐观，但是不真实，不符合真实。所以当我们今天有饭吃，日子还好好的时候，就努力吧，不要到梦醒了无路可走。这是我爸讲的，我在爸这一生教过我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，当然他也教过我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那个题是来自北川佛经啊，这句话他本来的意思是说你要知爱，你不知爱的话，你先其实谁也救不了你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那个形容词变成好像就是你要自私，他不是，本来生命就是要对自己负责，但这句话已经被扭曲了，那变成一个负面的用词。其实他要讲的就是你不照顾自己，你别以为这个世界能够照顾你，那谁来保护你，龙天护法保护你，不是的，龙天护法要保护你，你也要有功德的，你没有功德真的不行的。就像当我弟子他真的一个时候他已经错过了宝贵时间的时候，我再怎么样他不能了，那个已经不能受了，就是那个病更高慌的时候，医生怎么救也救不了，轻轻碰你一下你就痛，这样也痛那样也痛，你必须把那个给你的治疗去全部剃掉它，赶走它，因为那个治疗过程就是痛苦，不治疗又没路，没有这走不下去，治疗又是那么极度的痛苦，所以只能在坏跟更坏之间做选择。人生到了这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真的就像我老爸讲的，可能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了。所以在我们只能在我们好的时候去准备应付轮回的考验，没有可能等到这个大业成熟的时候我有多大的能力去应对考验，你不敢说的，太难了。所以我们应付生命的考验要点就在我们还能够在因上努力的时候，你等你那个心已经出了问题错乱的时候，有啊，有些人本来是好好的，他没有守护自己的心，到某一个时候当心一错乱的时候，那是比肉体痛苦更可怕的，因为肉体苦的人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心的努力改变生命。就像我们只是他家的爸爸躺在那个轮椅上，寻法众者还能够去给他鼓励讲法，教他打坐，教他入定，教他去观察，教到最后应该有些蛮好的提升，这样是但是太难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不要等到这么一步。我还记得你爸他载我去那个从槟城载我去怡保找山洞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讲班弟，我很羡慕你哦，会想着修行只可以跑去山洞修行，我也想，但很难啊， 我老婆那么好，我孩子那么好，他们对我那么好，这个家庭那么好，我怎么放得下呢？我很羡慕你，但是现在不行，我的家庭这么美满，这么和好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支持，但是他还好，他做好事了，支持，支持。但没想到一个像马儿那么壮的一个人，是吧，你爸很壮很健康，你想，但是夜来的时候举一个红毛丹树砸下来，整个人半身不遂20年。还好了，毕竟他的功德还不错，一个两个孩子出家，然后呢还能够受法。开始的时候很艰难，对吧，他公众是心情很艰难，对吧，然后来不管，也要感谢寻法尊者那种耐心跟慈悲，寻法尊者的功劳，也就护着他，然后呢让他对寻法尊者有信心，后来慢慢的后来整个生命就改变了。不要说这个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不要说我做了很多好事，不可能。佛陀几次说过，我们做了好事，我们就不会恶业成，不就没有恶业会成熟。佛陀从来没这么说过，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过，做过好事的人就不会得癌症，没有的，那个是幻想。因为因果真实不虚，做好事你会有你的好报，但你怎么确定你没做过坏事呢？有没有打仗？有没有拿过武器？有没有杀过敌人？有没有生命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恶报恶业？那我们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功德那么圆满？功德圆满不在人间啊，其实天上的功德也不圆满，只是他的善业成熟在天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足够的醒觉轮回的风险，其实很多烦恼，很多执着，很多看不开，很多纠结就放下了，很多不能宽恕不能原谅的事也都放下了，只要醒觉这个轮回的现象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就会有动力了，你就很你耐承受考验和磨难的能力就加强很多了，你选择你坚持守护善因的能力就强很多了，没那么难。难是难在我们有不真实的幻想，感觉好像好景一直会跟着自己，太多太多了，包括那些看到自己未来的弟子也一样啊，我看到太多个了，定力多好啊，都看到未来了，都知道怎么样怎么样了，然后就开始计划了啊，没关系，我在做这里推迟一下，这里来搞一下，你自己的病也没有预测到，真的，我看到我太确定了这件事，关照力那么强的弟子，自己的事管不准啊，所以我们就是佛教故事里面那个弟子还能够在空中飞呢，他师父说。你别人天天飞来飞去，有一天你会娶一个瞎眼的老婆。哎，你说什么啊？啊不，他师父是走路去托钵的，他是飞去托钵的。棒吧。是不是比师父厉害？师父是乖乖走路。让沙弥飞。结果怎么样？神通再厉害也算不到自己的命运。算不到。结果飞到半空中，那一天时间到了，看下面有一个女孩在洗澡，然后呢她就起了蛇心，然后定力就掉了，好像我没有绑下来啊，还是慢慢掉了，慢慢掉下来，因为她飞不了了，起了那个烦恼心就飞不了了，掉下来她走向那个女孩，后来糟啊，你去求你啊，我没有你活不了，哪一个女生会尊重你，对不对，反正你没有我活不了，那就爱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。然后呢他每次轻慢他，因为你和尚不会赚钱知道吧。那其实每次就取笑他讲，然后他受伤了，晒伤了，他觉得被侮辱啊。然后我拿到一个扇子还是什么就丢了。一丢哇他砸下去，眼睛瞎掉了。他突然就想到我师父说的原来是这个。我会娶一个瞎眼的老婆， 你以为你选了他不瞎眼，你他一阵一来的时候就讲。
还有一个也是大神通呢，他是一批小溪三米九过讲，哎呀那呀他后来是卖火炭的，弄个全身黑黑啊，做火炭生意啊，然后呢那他们小沙弥就哎呀这是你爸爸，这是你爷爷，这是你的谁，这是你的谁，小朋友嘛，小沙弥互相取笑嘛。然后他就走过来顶礼，班弟们请你们尊重一点，你们现在别放逸啊，过去我就曾经有大神通啊，我在修仪，我出家的时候有大神通，但是因为放逸这一切都失去，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，所以呢请你们不要放逸。他以自己的失败教诫那些出家众，出家众很震撼，原来眼前这个就曾经出过家，而且在出家的时候还有大神通，生命变化不能想象的，我告诉你，有时一场病，一个变故，一个什么意外，一个什么事情，你就没了，你的生命就彻底改变了。所以不要去计划，真正的计划就是计划现在拿出最好的因，守好最好的因，接受现在生命里面遇到的考验磨练。你知道我讲今天要去化疗的孩子，在前一阵子还我还看着他的照片，蹦蹦跳跳活活泼泼的，你知道吧，在一两个月内一下子整个变到完，变到完来得那么快那么急，根本都没有喘气的空间。怎么说，生命就变了，完全不可预测了，往后的日子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肯定很多东西就算康复也有很多东西不能做了，这一辈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所以今天是有感而发，一次一次看到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人，因为错过了，你不是做错事啊，你只是错过了生命的机会，然后呢生命就变掉了。有一个人呢去到一个雕塑家的那个展览馆，他就看哇他雕塑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天使，他突然走到一个地方，走到一个角落，看到有一个天使特别的奇怪，这个雕塑家雕塑那个天使那个翅膀在脚下的，这个天使叫什么名字，这么翅膀在脚下的，这个天使的名字叫机会，为什么翅膀在脚下，因为呢机会你一错过很快就飞走了。其实呢雕塑家他要传达的讯息，这个像一个寓言故事这样传达一个讯息，就是生命的机会要珍惜，要把握，不要错过。有时说你以为你有机会，你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机会了。师父自己的爸爸也是一个生命只有一次发财机会的人，他错过了，他搞砸了，后来多少次想要再东山再起再重整就没有了。我们本来是小康之家，自己有开店的，但是因为庄稼是好景在然后呢放逸，然后就后来一辈子再也没有后悔药，想要回到原来的那个机会没有了。所以真正可靠的是什么，现在把现在的因保护好，走好做好，现在是最可贵的。有时为了做好现在的因，大苦大难也要忍啊。好，希望真的能够帮到大家醒觉，因为只要我们一直醒觉到生命的真相，我们在生命里就会一直做正确的，每一个当下会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有智慧的选择，然后智慧的身口意行为。前一阵子自己帮的弟子，当最近几天我帮他的时候，前几天，现在我都好几天隔着的，不知道怎么处理了，因为我都不能讲真话了，因为他只能够听舒服的话。之前状态比较好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他讲真话，他还能够用法的力量去怎么样。现在已经不行，他直接跟我说
我不能，我听不了，我现在只需要得到鼓励和安慰。鼓励安慰，能做多少能讲多少，讲完了就没了。但是只要那个因不能有转机，那个如理作意不能建立起来，他就是天天在加苦因。怎么救？你没办法救一个他不断每个当下还在加苦因的人，思维在加苦因，控制不住，乱的那边，那个就是苦因。是不是？前一阵子还可以的时候啊，就非常有自信，好像领悟了我的教法，就是讲的比我的境界还高，我都没有的境界他有，我佩服了。别思索成会而已，你知道吧，好像听了好像我明白我懂了，真的。我跟他讲不是这样的，你小心小心，他什么都懂，就是少了一样谨慎。我懂，我懂得谨慎。这个世界上就是醉的人都说自己没醉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不谨慎的人都说自己谨慎的，要不然怎么会灾难发生呢？怎么会鲁莽呢？然后呢，结果灾难苦难生命的转折往往就出现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。我告诉你，样样都想得到，还有苦吗？还会有苦难吗？你知道那些飞机要失事你还会上飞机吗？不会，对吗？所以不要过度自信，不要有比师父更强的自信，我觉得最好是不要。师父都不敢这么自信。我们师父的修行还是有底子的，都不敢这样子自信。对因缘来讲都是要兢兢业业的面对每一个当下，所以希望大家也是养成君子中热前前的生命形态。知道君子中热前前吗？易经讲的就是时时刻刻守护，不要放逸，这个叫君子中热前前。好，一当咩本样阿萨瓦开呀我行何度，一当咩本样你把那色不觉有何度，妈妈本样把刚萨巴萨达南巴杰米第十八咩萨芒本样把刚拉班度，萨度萨度萨度。